今天在我们的主题，我们要来谈关于以色列全家得救，在罗马书的9到11章。在前面罗马书的1到8章，保罗说明了因信称义是神为人类得救所一个定规的道路，而且是律法和先知的教训。那紧接着要来处理的问题，那拥有律法和先知旧约圣经的以色列人怎么会这么顽梗拒绝呢？他们会因为不信神而被神弃绝吗？那么神对他们的祖先所应许的是否已经取消了呢？那么上帝如果可以把他应许的取消，那么上帝还是信实的吗？所以在处理这一连串的问题当中，保罗要来处理了。他说，就算是这些有不信的，难道会因这些人的不信就会废掉神的信吗？所以这时候保罗就来讨论，在整个救恩历史证明因信称义，可是呢，因信称义却不会废掉过去上帝已经给的应许，一点都没有冲突。过去以色列人也是因着应许和神的拣选成为后裔，并不在乎他们的行为。这是第9章保罗所提到的一些重点。而第10章保罗就提醒，现在以色列人被弃绝呢，是他们咎由自取，因为他们拒绝福音。拒绝福音呢，以至于就会想靠行律法来建立自己的义。所以第11章保罗就提醒，这些选民他们暂时的被弃绝呢，并不是万劫不复，他们将来仍要被赎回。所以这是9到11章保罗在谈论因信称义的真理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就来处理这些好像已经是在恩典的里面的选民，怎么这会儿好像是在恩典的门外呢？而我们这一些已经靠着恩典因着信进入因信称义的真理的当中，我们也会要小心，我们也会不会像这些以色列人到底得救或是没得救呢，都会产生这样的疑惧。所以保罗这个时候来处理以色列人得救与否的问题，等于也给我们这些外邦信徒有所提醒。所以这是在罗马书当中谈完了因信称义的恩典真理之后，保罗所给的另一方面的提示。所以首先在第9章的1到5节，保罗等于先有一个引言。在保罗传道生涯当中，他常常受逼迫遭患难，都是出自以色列人的手哦。可是保罗对这些逼迫他的人、陷害他的这些以色列人，他是为他们的不幸是非常的忧伤。保罗提醒，这群以色列人他们可是地位非凡呢。非凡在哪里呢？在罗马书9章4到5节提到，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是拥有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等等，而且更重要的，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所以这些拥有特殊地位的以色列人，基督从他们出来，神的圣言是交付给他们，他们最先认识神。这些以色列人，神的选民，跟神之间有特殊的关系、特殊的地位。在这个当中，保罗提醒了上帝拣选的主权，为了使救恩的真理说得更加的完备，保罗也讲述以色列人的救赎，对以色列人的拯救，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差不多整个旧约历史，也就是从创世纪12章开始，和许多新约的内容，以色列呢一直都是上帝特别关注的对象。而且呢，上帝就是跟这些以色列人订立一个永恒不变的约，而这个约呢，永恒不变当中一直延展到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在新约当中蒙恩的信徒。所以上帝用立约的形式来与人主动的建立关系，我们对这个有所认知，是因为上帝跟以色列人就立约了，而这个约永恒不变，一直到今天你我的身上，上帝仍然是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用他的宝血立了新约。 我们在前面谈到的一到八章都是谈论个人得救的问题，所以保罗在九到十一章他又特别讲论整体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我们知道神立约的选民是一个整体整个的民族，他们得救的问题现在要做一个真实的比较。所以在这个其中保罗会提到大家非常熟悉的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知道在罗马的教会当中有相当多的犹太人，那么犹太人所共同的祖先我们知道就是亚伯拉罕，所以上帝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你会发现有拣选，不是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真以色列人。所以保罗也就提醒说，不是按照肉身哦，不是从亚伯拉罕肉身生的每一个后裔都是真以色列人，乃是凭着应许因着拣选，这些才是所谓的真以色列人。所以在对以色列人本身就已经看见有上帝那个拣选的作为以及上帝拣选的主权。所以从这其中保罗就提醒说，连在选民本身好像选民已经是上帝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的人，可是在选民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本身也有被拣选的，像以撒，以及相对的没有被拣选的就是另外从肉身所生的其他的儿子。所以从这个当中来提醒上帝的主权。而在讨论上帝的主权这一方面，保罗特别提醒神拣选恩待某个人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所以如果您手边有笔，你可以在罗马书的九到十一章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把所有出现的怜悯或是连续你可以把它圈出来。在谈到上帝的拣选上帝的主权的时候，其实最凸显的是上帝怜悯。上帝是一位连续人的神。我曾经遇见一个老伯伯，他的女儿是因为生病而过世，所以他常常信了耶稣，他总是心里面对上帝有一点不满。他常常有这样子的口气哈，他说他是上帝嘛，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嘛。我想这个话是没错，可是口气不大对。可是在这段圣经当中真是能够解我们的疑惑。没错啊，他是上帝啊，他当然了。可是另一方面他不是想做什么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会看见他是一位有怜悯的上帝。他不需要选我们，他真的不需要跟我们建立关系，而我们真的欠他太多，我们亏缺他的荣耀，这就是第一个了。第二个，他造我们本来是有目的有任务的，是非常崇高的，可是呢我们把这一切都弄坏了，都给降低的水平了。在这当中我们欠上帝太多了，可是在这里头上帝却仍然愿意舒尊降卑，拣选我们成为一个属于他的人，而这个拣选是出于他的主权，而这个主权是根据他的怜悯。而在这个经文当中的第三个段落就会看见关于人的责任。好，既然都是上帝在选，那我们不只过是很被动的备选了，那我们就呆呆坐在那儿就是了啊，也不用举手啊，也不用做任何的回应跟表示吗？所以在紧接着罗马书九章三十节到十章的二十一节，保罗就在处理关于人的责任。神拣选，可是人仍然是有责任的。保罗特别再一次用以色列人的命运来让人思想自己的责任。以色列人的被弃绝，他们拒绝相信，拒绝接受上帝所预备的救赎恩典，是他们咎由自取。原来圣经当中提醒我们，以色列人不得救是因为他们追求律法的义。我们知道这个律法的义呢，其实是他们自己的义，相对的他们拒绝神的义。在十章第三第四节，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他们的被弃绝是他们的放弃，他们先放弃了上帝所预备的救恩，以至于上帝弃绝他们。而第十章的五到十三节也再次提醒说，以色列人不得救也不能推诿说是因为福音难寻。这里面引用了旧约《生命记》的经文啊， 提醒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也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保罗在指证以色列人的责任的时候，真的看见其实神已经借着律法书、先知书，早就把这个得救的真理显明在他们的跟前。所以以色列人不得救，他们拒绝相信，其实在咎由自取的当中，也不能推诿说我们不知道福音，我们不了解，太难懂了。而且以色列人还会犟嘴说，哦，那因为没有人传道给我们，没有人讲给我们听呢。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上帝是说，哇，我整天招呼伸手引导那些悖逆顶嘴的百姓。你看以色列人他们似乎被弃绝，不是因为上帝决定弃绝他们，说真的，上帝早就把恩典给他们，他们的不得救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拒绝相信。我们对神的真理，对神的恩典，我们能否领会，愿不愿意敞开心来全然接受上帝摆在我们跟前的真理呢？在第四方面，我们会看见在11章1到29节罗马书的经文当中提醒我们，上帝的目的，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哇，你看真的，就算以色列人被拒绝是以色列人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福音却转向了外邦。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引证的真理，乃是提醒在过去以色列人的旧约历史里面，他们局部的被弃绝，因为历代以来就算以色列最悖逆的时候，还是会有少数的蒙拣选，注意哦，又出现这个字了，蒙拣选，还有蒙怜悯的一群少数的渔民，也就是所谓真以色列人。所以经文当中会提到，在以利亚的年代，有上帝自己保留的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先知。那么从这里面会看见，在这些蒙拣选的选民当中，本身虽然大部分是弃绝神，大部分是拒绝相信，可是却仍然有少数蒙拣选的、蒙恩典的这些的所谓渔民，仍然是有得救的。所以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是上帝在以色列当中的作为，让我们看见这位一样按照恩典、按照主权、按照神的怜悯来拣选人的神，一样在外邦当中，神来拣选了人，使人能够相信耶稣，使人可以蒙恩典，可以在救赎的行列当中。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提醒以色列人的命运跟外邦人的祸福真的是息息相关呢。以色列人暂时被弃绝，所以他用橄榄树的比喻来说明，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这个时刻演进到一个地步，是新约的教会跟选民的关系，好像暂时以色列人是被弃绝，可是却像野橄榄的枝子一样，这些我们外邦的信徒却能够蒙神的怜悯，在神的救恩当中进入神的恩典的作为里面。旧约的历史，以色列所演的救恩剧演给谁看？演给我们这些所有的外邦信徒看。当我们看了这个救恩的剧，我们看见这一群人亲手把耶稣基督救主钉死在十字架上，似乎是一幕悲剧，可是那个十字架的剧却没有停留在十字架，没有停留在坟墓，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却能够充分显明，原来那个救恩的那一幕剧，那个悲剧似乎落幕，却又再度揭开了新的一幕，原来邀请我们这每一个看戏的外邦人，我们都要登台演戏，我们都加入那一幕救恩剧的演戏的行列。原来以色列人像本来的橄榄树的枝子被剪下来了，以至于反而那些他们所有拒绝的，我们从看这一幕救恩剧当中，我们接受了，我们领受了，我们今天也同样登上了救赎历史的舞台，该我们来演了。所以现在以色列的被拒绝提醒，是我们被接纳的时刻。所以这时候是一个所谓教会的时代，就是 有包含很多的犹太人，有更多更多的外邦人，我们认识了福音，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一大段落当中，从以色列全家的得救，从看见上帝的主权，上帝救恩的作为当中，结论的时候，保罗有一段那个赞叹，有一段赞美诗啊，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是谁先给他，然后使他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你看保罗最后还有这样子丰富的赞叹，他真的是拍案叫绝，为上帝的作为，他解明了福音的真理，同时处理了现在以色列人他们的情境，同时因为以色列人的似乎被拒绝，好像上帝失败，可是另一方面却看见上帝却成全了律法的义，在我们这些所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外邦信徒、外邦教会的身上。他引导我们看见那个救恩，在救恩的主角，在救恩的舞台当中，那个似乎被杀的救主耶稣，似乎杀他的凶手，可是却整个都来叙述上帝的智慧，上帝的美好的计划从来不失败。所以上帝的目的开始来转向我们所有这些所谓的外邦人，而你会了解不失败的神，至终这个救恩又要从外邦转向以色列，从这些被弃绝的选民，他们要再一次认知救恩、救主所有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和恩典向他们显明。我们回头来看，有三处的经文，你可以看见保罗表达了他对以色列人，也就是他自己的选民的这个情感。在九章第二节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着选民拒绝福音。在罗马书十章一节保罗说，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这是保罗的渴求。在十一章二节我们看见他的盼望，他说，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这是保罗的盼望。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保罗自己身为选民，他眼看着自己的百姓骨肉之亲弃绝福音真理，也被神弃绝，可是他却真的知道他有的渴望，也就是上帝的计划，所以也更是用这样子的期待盼望，也来呼吁外邦的选民，也来好好的思想，在上帝的主权当中，我们所蒙的怜悯，我们所蒙的恩典，在现今我们如何要来珍惜神的恩典，我们如何好好的继续来把福音的信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表明出来，向外邦更向以色列选民来见证因信称义的真理和恩典，以至于将来上帝的目的，上帝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有的以色列人全家得救，这个是上帝对全人类的计划，这是爱我们的神对全人类的旨意。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讲义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小小的表格，让我们想想你我现在在处于哪一个情境呢？在处于哪一个情境呢？让我们来想想，在上帝的恩典的作为，在上帝整个的主权智慧当中，你有否体会我们不论是以色列或外邦人，在上帝的主权拣选当中，你体会了上帝哪一方面的特性呢？让上帝的怜悯也常常充满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因着神的公义而为许多被弃绝的人，让我们懂得在上帝面前为他们来哀哭，为他们来代求，也让我们懂得以耶稣的心为心，来为神自己对普世拯救的计划来尽上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谢谢你，你成为我们的救主，你是一位荣耀的主，你是配得的， 主啊，真是看见在整个救赎历史里面，在人的败坏，在人的不幸，在人的抗拒当中，却从来没有减损你爱世人的心，也从来没有改变你预备计划拯救世人的那个恩典。感谢你主，为你自己的信实我们实在来赞叹。主啊，我们也为你的恩典，为你的怜悯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是全然不配的，甚至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已经为我们死。主啊，甚至在这一群悖逆顶嘴亲手钉你十字架的以色列选民身上，我们更是看见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从来没有改变，是那样子的丰富。引导我们常活在这个连续当中，好让我们也用这样子的连续来连续别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来思考一下，从上帝绝对的主权拣选，不论对以色列人或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在这些方面都能够再再彰显上帝哪方面的特性。那么在整个救恩历史的进程当中，就是现在我们这些外邦人处在什么地位呢？答案是上帝的怜悯。现在正是在教会的时代，是在以色列人被拒绝，可是却是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被连结在耶稣基督身体上的恩典时刻。